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今天的查经，请我们先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想要认识你，想要读你的话，想要更多的从你的话语中看见你的心意，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如何。上帝，求你每一次都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自己，更多的认识我们在你的心意中当如何行。上帝，每一次都帮助我们拿去自己的意思，让你自己在圣经中的心意被写明的更清楚。感谢主，求你也纪念你的教会，用你的道、你的灵、你的作为，彰显你的大能和你在我们当中的心意。感谢上帝，也保守还在路上、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肢体。也求主纪念今天不能够来到我们当中的。主啊，愿你恩惠的道一样的临到他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看《使徒行传》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是第一节乱定之后，是指的十九章在以弗所书传道，你们记得吗？上一次得罪了一个淫将，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风波，让保罗不能够继续留在以弗所。那保罗就在二十章决定他往前面的路。第二十章第一节，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应该是劝勉以弗所的门徒，然后他往马其顿去。马其顿是在欧洲，以弗所是在亚细亚，就是要过海啊。那我先讲一个圣经这个整体的一个叙事啊。其实这是一个需要慢慢学习啊。圣经像路加写《使徒行传》，他什么时候写什么，写多大的篇幅，前面是什么，后面是什么？我们的假设是他不可能随心所欲啊，他应该是有一个神感动他的一个想法。他把这些内容做这样的安排，他是希望读这一封书信的人，他们能够照着他书写的原意，尽量的可以明白。第二十章开始啊，一直到第二十一章的第十七节，你可以看到啊，终点在二十一章的十七节，就是到耶路撒冷。然后你看第二十章，他们离开了以弗所，保罗要往马其顿，中间又经过了以弗所的所谓的外港，叫米利都。可是如果你看二十章第十六节，就是他心中一直记挂，他要在一个节期，就是五旬节之前赶回到耶路撒冷。换句话说，当他离开了以弗所，其实他就知道他下一个要去宣教的目标是哪里，是先回到耶路撒冷，然后 他要准备去罗马。我们看十九章的第二十一节，你知道啊，他这个意念不是因为在以弗所待不下去了，他在以弗所，我们在二十节第十九章，我们曾经讲过，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在以弗所。二十一节，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马其顿、亚该亚，你注意啊，他这个时候还没有在以弗所遇到逼迫的时候，是他的福音最成功、最得到大家的，就是接纳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意念，就是他下一站要去马其顿，然后回到马其顿、亚该亚，然后他就要去耶路撒冷。去了耶路撒冷以后，第二十一节他就必须去罗马。上次我们有提到二十一节保罗心理定义啊，心理定义的原文就是他心里有一个 will in the spirit， 换句话说，这个字是因着圣灵让他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啊。你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常常都在问类似的问题，我要换工作，我要嫁娶，我要搬家啊，我要读什么学校。其实这个都是一种上帝需要给我们更多的引导。如果你没有上帝的引导，你可不可以做决定？当然可以啊。那你要怎么做决定？你的决定当然就是客观的评估啊。如果你要换工作，工作要换，通常有两个力量的产生，你就会换，一个是把你推出去的力量，一个是把你吸过去的力量。什么叫推出去？就是在这里实在是待下去很痛苦，那个就要把你推出去。你每天起床一想到要上班，就会精神萎靡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人在看，就是一直想要请你到他那里去工作啊。我想这个是常常有机会遇到的，一推一拉你就走了。然后你当然会评估那边的环境，那边的工作，那边的待遇，那边的地点，这些都是你现在在职场上会碰到的。但是做基督徒有这些很好，但有这些它不能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这就是基督徒。那你说基督徒要什么？ In the spirit， 你需要里面有一个确据。你说我没有，没有就等啊，就求啊。你说我等蛮久了，再等啊。你相不相信圣灵的引导会胜过你现在所有的想法？即便最后圣灵的确据是跟你的想法一样的，那不是开开心心的去了吗？你一定要有这个把握，你去了一个新的地方，你才会不畏艰难，对吗？否则又想走。我们自己工作的地方啊，我们有的时候需要找一些新的同事。你知道我们现在最怕太年轻的同事，对不起啊，如果你很年轻。第二个怕很年轻的同事，然后他的履历一拖拉苦都是什么？都是 Seven 啦、全家啦、康拜啦。因为我现在工作跟这个资讯有关，跟软体的开发有关。有的是一个很好的学校，资讯工程毕业的，结果毕业两年，一看，做副店长， 做副店长没有什么不好，我就没有办法理解他现在为什么要想要来写程式。那你猜猜看，他来写程式会不会写好？不一定写不好，但是我有一个感觉，他对写程式没有热情，对吗？有热情你不会放掉，哪怕你没有工作，你都会想要什么？想要在这一件事上做的多一点。还有就是有的履历后一头拉苦，工作十年换20个工作，洋洋洒洒，每一个工作都待不到一年，我也很佩服他。你呢？我告诉你，这个对我们来讲，我就觉得你对工作本身没有尾声，对吗？你说那不是，我有，我只是还没找到。你是千里马，是吧？伯乐还没有出现，你已经找了十年的伯乐还没有出现，证明你不是千里马，这样可以吗？所以不要太想得太复杂。回到这里，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心理的确据。我举个例子，第20章，我们来看啊。第22节，保罗说：“现在我要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这里的心，原文也是 spirit 啊，迫切，原文做捆绑，它是被动式。换句话说，保罗的灵，保罗自己被灵绑住了。中文的圣经选择用翻成心，是指的他自己的心。可是原文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是指的保罗这个人被圣灵催逼，这样可以吗？英文叫 enforced， 就是我们好像不那样做，我们是好像自己没有办法，好像不走上圣灵的引导这一条路，我们好像总是不得安宁。看保罗知道前面有辛苦，第22节，他虽然不知道去耶路撒冷这一条路会遇到什么事，但是23节，他知道圣灵在过去他每一个待过的城市宣讲福音的地方，每一次每一个城，几乎上帝都跟他说，你看吧，都有患难跟捆锁等着你。所以换句话说，对他来讲，患难捆锁不是他决定方向的必要条件。那你为什么一来患难你就会改变主意呢？结论很简单，因为你患难太少。你对患难你看的不是很清楚，你是趋吉避凶，这是人之常情。你看保罗选择走这一条路，他两次在19章跟20章都提到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他知道要去那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决定啊！这就是基督徒最特别的一点。你知道约翰福音讲到一句话，那在我们里面的比什么万有都大。为什么我们一旦从上帝那里领受了一个决定，一个方向，特别是一生的方向，当有确据在里面形成的时候，天地都不会动摇，你宁可失去性命。我告诉你，这个是人间极宝贵的一个产业。现在媒体天天要报新闻，对不对？现在要讲新创产业，对不对？你们猜猜看啊，现在最近有一个调查还蛮有趣的，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调查的准确性，但是应该是还可以啊。 你知道全世界的企业，中大型的企业，先进国家的企业，平均的寿命是多长？美国最长65年，日本58年，大陆7年。全世界超过150年的企业最多的，美国，其次是日本。各位，你知道日本超过150年的企业有多少家？接近25000家。台湾几家？一家都没有。新创，新创啊！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你知道企业要赚钱，要获利。好，假设说你获利很丰富，然后呢，获利要做什么？发给股东啊，上市嘛，大家很开心。如果你是这样想，你不会活到150年。你知道利润有个最重要的一个功用，就是帮助你做未来的投资。所以很喜欢发股利的公司不会走得太久，因为真的你需要钱来发展，或者是要开拓一个市场，或者是研发一个产品的时候，你没有钱，你必须借。但是借钱做开发其实很辛苦，为什么？因为开发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你知道开发一个新东西啊，其实这个在世界上的企业事实上是蛮多的啦。各位，你知道做药有没有啊？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这方面的这个专业人士，你知道全世界大药厂就是那几家，什么药都会是他们做，好奇怪。真正好的药，真正全世界大医院会用的药，病人指定的药，都是那些厂。那其他的厂做什么药？学名药。你知道什么叫学名药？学名药就是你照它的配方被授权，你自己来制造，成分都一样。如果你到药局去买药，每一个药师都有一大本它的药书，有没有？你说我要买这个，他说哎呀对不起没有，但是有一同样的学名的药。这个我自己有一些经验啊，我也请教过一些药师跟医师，他说学名药有没有差别？有差别。我说为什么？为什么原厂的药吃进去跟学名药吃进去为什么感觉会有差别？他说因为它叫学名药。为什么？因为他说你看起来都是成分一样。他说他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药吃进去，假设吃到胃里面，对吗？多久它会完全分解？这个是技术，而且是非常不容易的技术。原厂的药它就是最快，而且分子是最细，学名药就做不到这一点。那什么时候可以做学名药呢？就是原厂开发出来的药经过了这个比方说美国台湾的这个 FDA 就通过了，然后就可以临床以后上市了。通常是有7年一段时间原厂的药是保证的，等到它时间完了才可以授权做学名药。那个时候就代表原厂已经赚完了，他已经用赚到的钱在做什么？14年以后你想要做的学名药。所以做学名药的一辈子都在做什么？学名药。因为他没有利润，这样懂了吗？最大的利润在前面7年被人家抢走了。可是你要倒过来讲啊，前面人家赚到7年，因为他已经丢进去14年了。那你有多少钱丢14年？你可能会成功，可能不会成功，对不对？圣灵其实就是给我们做职，圣经的原文叫职，英文叫 earnest， 都翻成抵押、 啊，我觉得这个方法呢 也不是说不好，但我要告诉你，其实他是要给你一个什么，给你一个别人不可以取代你的本钱。你不需要去借，你不需要靠外面，你光借着圣灵，你就知道怎么样往前走。我这个多讲一点啊，因为我很少讲圣灵，因为现在讲圣灵的比较偏重于是当下的感动啊。但是圣经啊，从来圣灵做工的时候，就是一生，就是方向，就是尾声，就是他不会告诉你明天要做什么而已，他要告诉你你这一辈子要做什么。你告诉我哪一个决定比较困难？其实上帝告诉你要做什么，你不会想要他是圣灵做的，因为太可怕了，这一辈子就做这件事啊，不能变嘞。好，所以 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些先圣先贤，他们被主带领的时候啊，要他是一个全人啊，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但是我常常在想，这节圣经没有尽灵哦 ，with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might, all your strength, not all your spirit。换句话说，真正圣灵的工作，他会在你这里、这里跟什么？这里这整个方面把你带到一个方向去，比较像是圣灵的工作。我比较不喜欢用当下那个时候有什么感动，那个感动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其他的东西都不要用啊。你能接受吗？你会说方言吗？我会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方言可以说八个小时不会停的。我有事就说方言，说方言就跟上帝讲话，那不是很直接吗？我连圣经都可以不要看了，因为圣灵跟我讲话，哎，这个是圣灵写的，你知道吗？我直接找到原版了嘛，这样不是简单了吗？弟兄姐妹，听起来简单，可是那个时候你全身上下其他的上帝给你这个人你都不需要用了，你只需要有一种直觉啊。原来我先这样讲，这个直觉用上了，你好像什么都知道了。错，你只知道结果，你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吗？你去，你为什么要去？你不需要问为什么要去，你也就去了。你的里面好像是顺服，可是你是完全什么不明白神的旨意的一种顺服。你觉得那是上帝要的吗？你能说服你自己吗？ With all your mind。 所以上帝不是只要你听话，上帝要你这个人成为一个像神的人，对吗？所以要一步一步的走啊，不要着急啊。好，我们这段圣经有个特别，我们先讲他离开以弗所要往耶路撒冷啊，才会中间有这些叙事啊。这二十章到二十一章，在整个以使徒行传里面是记载保罗他的行程啊，他的 traveling 最详细的一章两章圣经啊。通常在之前或之后交代保罗的行程通常都是很简短，只有在二十章二十一章讲得非常清楚，从哪里到哪里，坐船还是走路，跟什么人，几天，到了哪里待几天，做什么。就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会这样写，比方说第二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就是一个旅程，对吗？对吗？然后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又是一个旅程，对吗？然后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到了第七节，他们就来到了 所谓该撒利亚又是一个旅程，对吗？第十七节到了耶路撒冷，换句话说，这整段的圣经旅程中间发生一个事，又是一个旅程，中间又是发生一个事，又是一个旅程，又发生一件事，中间发生了三件事，三件事都是跟属主的人有在一起聚会。你不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吗？所以他整个的节奏是赶路，一停下来干嘛？ Communion， 然后 Communion 有的是很紧，有的时候脚就是说时间很赶，我没有太多的时间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讲一些很重要的话，然后又走了下一个行程，然后到了一个下一个行程的一个目的地，然后又是跟一些主内的弟兄姐妹在一起。这个才叫宣教。我们现在对宣教啊，太，我觉得是这个节奏都不大对。你知道宣教的节奏啊，有人这样讲啊，为什么要宣教？宣教是为了建立教会。如果宣教不是为了建立教会，就是要兼顾已经建立的教会，对吗？对吗？否则不会长久。我认识很多宣教师，他们做的一些工作也很宝贵，他们做的是一些机构，或者是一些所谓 parachurch， 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中文怎么翻，就是机构了，或者是说一些慈善，或者医院，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啊，也有人说这个叫福音的预工，还有人教英文，还有人教其他的语文啊，有人教一些专业，这个都没有什么不好。可是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最后你若不是建立教会，就是要参与兼顾已经有的教会，否则你这个行程的意义会大大的减损，会大大的减损。什么意思啊？弟兄姐妹，我们在一个行程旅程里面，我们每一次停下来跟弟兄姐妹有机会相聚，其实就是一个彼此兼顾。所以以后如果你在旅游啊，我建议你啊，不管跟团或者是自由行，你是不是可以安排一下中间跟一些基督徒见个面，在麦当劳两个交通交通，彼此什么兼顾一下。哎呀，你说我这个参加那个团很不方便，真的吗？ shopping 啊，他们去 shopping 的时候，你要不要跟一些弟兄姐妹，当地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分享啊？这个是要操练的啊，要操练的。不要觉得跟弟兄姐妹相处是，我告诉你，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事情啊。好，我先把这个结构告诉你啊。第一次，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他们来到了特罗亚，对吗？第六节讲到保罗和他们什么相会，几天？七天。然后第七日的第一日聚会擘饼。保罗很有趣，在这个使徒行传，他在一个地方待着，不是五就是七。你知道有什么关系吗？因为多一半就会碰上安息日。你不相信你算了。如果你是礼拜一到，那五天就不够，对吗？所以啊，有人就研究他的行程啊，是一个保罗这个人的行程非常有趣啊。第一个就是他盼望跟一些主内的弟兄姐妹和教会在不同的地方可以什么，可以相聚。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第二，你注意看啊，这个才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第十六节啊， 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单言。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在什么五旬节能够到耶路撒冷。第二十章第七节，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然后呢，擘饼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节期是保罗安排行程很重要的一个考虑。你呢？我认识一些弟兄姐妹，特别是弟兄啊，忙的时候出差，我觉得很感谢主啊。他们通常都是礼拜一出门，礼拜五回家，或者是礼拜一出门，礼拜六回家。为什么？因为他一定要在礼拜天有机会可以可以一起跟家人弟兄姐妹主日。可是有的时候啊，就没办法，一定要跨一个 weekend 啊。这个完全看你，当你知道你 weekend 要去哪个城市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干嘛？订旅馆？错，先找教会，教会找到了再订旅馆。你知道这个是很大的差别，因为你找订了旅馆，可能那个附近并没有合适的教会，但是我要告诉你，你订了教会旁边一定有一个旅馆，你信还是不信啊？一定有。但是这个就是你看你怎么想，看你怎么想。哎，这就是一种操练啊，这就是宣教的操练啊。不要只想着自己舒服啊，想到那边旁边有夜市，然后有那个免税店，有那个药妆啊。我去了日本，我真是见识到那个药妆被台湾跟大陆的客人进去，真是横扫千军啊，那真是有一套。那没有什么不好啊，但有什么好？意思就是说，他敢，他不敢。比方说第三节，在那里住了三个月。为什么要住三个月？你注意看啊，将要坐船往叙利亚，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你知道他在希腊住了三个月，然后要去马其顿。这节圣经啊，其实读起来很自然，没有什么特别的。第四节前两个字叫什么？同他。接着就记载了好几个人物，对吗？这几个人物其实你熟悉的人，推基古，还有呢提摩太，其他的几乎都是什么？都是后来加入他这个宣教团队的。什么时候进来的？三个月。你有没有想过啊，什么叫宣教？就是让你有机会认识更多的人，让你有机会把更多的人呼召出来一起去服侍。你为什么要留三个月？对保罗来讲，三个月很长啊，他不常待三个月一个地方，因为那里有人嘛。那里是什么地方？希腊。你知道希腊是什么地方？是当年罗马希腊文化下人才聚集、精英荟萃的地方。这就是你怎么用时间，怎么去哪一个地方。所以保罗这个人真的还蛮有魅力的，虽然他从事的行业不是什么属于中上层的行业，可是他的福音跟他的声量啊，不停的可以吸引很多人来参与福音的宣教。什么人可以吸引什么人？你同意吗？你是什么人就吸引什么人，你千万不要去做你不是的人，这样呢，你既吸引不到别人，你也会越来越讨厌自己，因为你根本就不是在做上帝要你做的自己。所以你可以看到第四节有庇里亚人，对吗？ 帖撒罗尼迦人，还有特庇人，还有亚西亚人，这些人啊，都陆续的加入他的团队。可是保罗让他们先到特洛亚等他。第六节，过了除酵的日子，你看到没有？保罗跟他们会面以后，又要过一个节，这个节叫什么？除酵节。当你跟这些来自于不同背景、不同城市的同工，我们有机会在一起配搭服侍的时候，其实最容易让我们在一起学习怎么用时间、怎么安排时间的方式，就是先把上帝的那个日子啊，先把它排好。简单还是难？哎，这说起来实在是非常简单，但是对很多人来讲千辛万苦啊。我也没有什么建议，我只是觉得把它留下来就是上帝的恩典。好，现在已经九月了，对吧？这个明年的教会啊，那个服事的安排，原来我们都是要等台北堂嘛，对不对？那台北堂会安排，台北堂的那张服事表还没有出来。以往我要等那张表出来，我才有办法去想别的啊，包含版型的。我认识一个教会，真厉害。他去年就跟我开始订，今年啊，台北堂也很有趣。台北堂的主任牧师就跟我说：“我先把你订下来，其他的再说。”所以我三月就被订下来了。感谢主啊！那还有很多教会在等，我说你慢慢等。我说先把信友堂所有大小分堂先搞完了，才有你们的份，这样公道吗？你试试看。哎，这里面有很多人情压力，要习惯它啊。这是怎么用时间？上帝其实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啊，它是有一个优先顺序的。好，第二点呢，你可以看到保罗啊，他在行程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很宽广的团队。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动不动都要讲社区教会，有没有听过我不是很喜欢这个字眼，为什么呢？谁要在这里信主，谁要到这里来聚会，一定要这附近吗？谁规定的？会不会来，上帝自己会吸引。有的就在附近，没错。我要告诉你，住在隔壁的他未必会来。我在台北信友堂那么多年，我这个深深的体会，住得越近的通常都是迟到的，住得最远的通常都是早到的。你怎么解释？因为住得很近啊，他就觉得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对吗？这个叫什么？属灵的昏庸啊，对吗？这个就看你怎么去想。所以一定要同工，你一定要看见他的路很宽广，但是同工的宽广却要投注在同样的服事里面。比方说这么多人跟着他过了除酵节，他们开船从腓立比来到了特罗亚。第七节，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拨饼的时候，保罗因为次日起行，就跟他们讲论直到半夜。好了，这第一次中间的聚会啊，保罗一个人讲，从白天讲到半夜，其实不是半夜，最后十一节啊，他是一直讲到天亮。我觉得保罗发疯了，大概是哦。我觉得这是两个一起都失去正常的那个脑子了啊。一个是不停的讲，一个是什么？不停的听。 你们听到现在听了超过一点时间就开始度孤哈，就开始全身好像，唉，反正就坐不住了，这我可以想象啊。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其实保罗讲到不只是有当地的教会在那里，还有什么人，他的同工都在。其实同工也需要听到，对吗？好，这是我一个很深的体会。但是通常同工会觉得他都知道了，这个要非常小心。我认识一些教会的牧者，是有名的讲员，他除了讲道，在教会讲道就是去别的地方讲道，很少很少跟弟兄姐妹一起坐着听道。我不喜欢这样的牧师，你喜欢吗？为什么？为什么我不喜欢？我觉得这个让同工觉得你是什么。有一次我碰到这个牧师，哎，我说牧师，你今天怎么在这里跟我们一起聚会？他说我是这个教会的。我说你是这个教会？我说我也是这个教会。我说你多少年？他说我20年。我说我40年，怎么我都不知道你是我们教会的？因为他根本不在这里聚会。当然他在别的地方服侍主很好，但是真的有这么好吗？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你，你家里的人不认识你，你不觉得很不可思议吗？啊，但是其实保罗的讲论，因为他知道他再也不会回来了，难免要多讲。好了，这里面发生了一个趣闻啊。第8节，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熟睡了。你觉得保罗讲到有没有吸引力？有一个澳洲神学院的院长，他写了一本书啊，叫做《救救尤推古》，那本书名叫做《Save》啊。Save Eutychus 啊，他的英文叫 Eutychus。 那本书是要告诉你怎么讲道，他说讲道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不要让人从楼上跌到楼下，他说这是讲员的责任，很有趣。可是他们仔细分析了一下这个尤推古为什么会在窗台上睡着了，当然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就是保罗实在是讲的太长 boring 啊，他的讲的内容应该不是那么吸引人。第二个就是因为他在三楼，对吗？三楼，然后他们晚上他们的照明是靠蜡烛，对吗？那个时候蜡烛嘛应该就是烧油了啊。各位你知道啊，一个这样的空间挤了那么多人那么久的时间，那个房间里面什么最多？二氧化碳最多。所以你觉得他打瞌睡是正常的吗？正常。那他刚好就坐在什么窗台掉下去，所以一个教会啊，其实有空调哈，是一个保护哈，对吗？圣经讲话，少年人熟睡，从3层楼上掉下去，扶他起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什么拨饼吃了，谈了许久直到天亮。保罗有没有医治他？没有。保罗有没有管他？没有。保罗继续做什么？继续讲他的道。我要告诉你，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本堂啊，会出事的，会出大事的。 这个牧师保罗没有爱心，没有人性，对吗？照我们现在处理的 SOP， 应该马上叫救护车把他什么送到台大医院，是不是？而且牧师就今天，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暂停，要跟着车去。如果你不跟着车去，明天就要出事，对吗？保罗他在想什么？我只有一件事情先提醒你们，我们看事情有很多的角度，我们看的未必是错的，但是保罗做的也未必是错的。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告诉我，命重要还是道重要？他有说命不重要吗？没有，因为他已经很确定其实他没有死，可是众人以为他死了。好，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他并不是不在意这个少年人，而是他知道这个少年人无碍，让他躺在那里休息，他继续把他要讲的道讲完。我觉得这个让我对保罗的看法是，你不觉得他为主的道有多迫切吗？ 你先不要管他有没有爱心，你先看一看你对上帝的道你有那么迫切过吗？我们总是喜欢啊，就是很快的用我们的想法去看别人的想法合适还是不合适。我鼓励你啊，我不敢说你不能有看法，但我鼓励你先把你的看法什么放在心里，像玛利亚一样什么反复思想，直到他儿子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这个妇人跟那个管事的说：“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觉得这个妈妈有没有觉得受委屈？有没有？这个在台湾的话，又要出事了，你懂吗？所以啊，圣经啊，不能在台湾读，因为台湾有太多太多的这个框子啊，会把我们的圣经读成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可见的我们在读什么？自己的文化。我们不是在读圣经，我们在认识自己以为很好的东西，我们不是在认识那一个比一切都好的上帝。好，第十二节，有人把那童子什么活活的领来，这没有什么，他刚刚根本没死嘛，现在当然是活的。后来呢，众人得的安慰不小。请问你众人得的安慰不小，是因为这个童子的关系，还是因为道的关系，还是道家童子，哪一个？都有吧，都有。所以上帝怎么做，我们慢慢的去揣摩。这是一个看起来不是很起眼的一件事情，却是在保罗的旅程当中特别把它记载下来。因为那天是要剥饼啊，剥饼是要什么？成为一个身体。弟兄姐妹，成为一个身体在基督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在特罗亚，保罗是大数人，他大的一帮子人，大概没有一个人是同一个地方的人，他们唯一相同的都是可以讲希腊话。你告诉我，接纳一个人简单还是难？接纳跟自己不同故乡、不同语言、不同习俗的人简单还是难？你只有两个办法把它连起来。第一个办法，上帝的道；第二个办法，什么？上帝的所谓的这个叫做圣餐，就是上帝所设立的约，把我们再一次连在一起。 谢谢主啊，每一件在我们中间发生的事啊，不管大小，比方说我们当中有人或者家人生病了，我们祷告得医治，感谢上帝，真的要感谢上帝。哎呀，我现在不断到哪里都听到有很多人病，而且都病得很急，而且很重。也许你们有人认识啊，就是我们台北堂有个执事啊，叫伟东。伟东是国防医学院毕业的啊，他是医科，他在国防医院读书的时候，我是他的辅导，是一个很勤恳的一个，那个时候很年轻，啊，是个很负责啊，其实都很好。后来就是肝癌，我们俩最近就是有祷告信为他祷告，真的很不容易。他的肝脏有70%都是癌细胞，他自己是医生。哎呀，他写代祷信跟我们真是不一样。我们就说：“哎呀，请你为我祷告，求主成就。”他是好像写医学报告一样，我的肝60%有什么，现在到了哪里。他用的都是医学名词，好像他讲这个事情是在讲他的病人，不是在讲他自己。感谢上帝，我们为他祷告。我记得他前两年他被调派到南部的一个军医院做院长，那是他第一次要负这么大的责任。后来去了，发现这个担子是非常不容易啊。后来我就跟他联系，我说：“怎么样，还好吗？”他说：“放心，可以。”话没讲完，第二个礼拜就调回来了，因为身体吃不消了。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多么需要。我们中文有个叫动静皆宜，有没有？这个就是一动一静再来一动。一动呢，就他们一起要往耶路撒冷，而且在五旬节，接着是17节到35节，这是保罗跟这个所谓的以弗所的长老们啊最后的道别的一段话啊。有人说它是《使徒行传》里面最精彩的一篇讲道，因为这一篇讲道是《使徒行传》所有的记载里面唯一一篇针对基督徒，特别是针对长老或者是大牧师讲给什么小牧师听的。这种道很适合在华神毕业典礼的时候讲，或者是在教会按牧的时候讲。这段圣经是很感人的，很感人。它有非常多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多一点多一点的来认识。我先用一个叙事的方式来让你们看你注意其中的一个字第18节，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就是来到以弗所的日子，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换句话说，你们知道我在你们当中过去这段时间，我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接着你看34节，我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什么？你们自己知道的。换句话说，保罗在这篇道的头跟尾，前面是你们都可以做见证，我在你们当中过去这段时间，我这个人怎么样？最后他说，你们都可以看得见我对钱怎么样。为什么要讲这个？讲道为什么要讲这个？ 这是很多现在啊年轻的这个传道人或者服事主的人越来越忽视的一件事情。我呢前几年啊有一个机会啊，华神请我去教课，我教了2年半的课，教什么呢？讲道。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我，找我的人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找你因为我们知道华神的老师不一定很会讲道。啊，这个我听了就觉得哦，那也不一定是我啊。反正最后就是做了这件事情。可是这里面啊，你看真正，你知道讲到我们都有一个想要效法学习的对象，对吗？对吗？每一个人都有，多跟少，每一个人可以接触到的范围我们都有一些效法的对象。但是你知不知道谁最适合你？其实没有人知道。我觉得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大家都效法基督。但是大家效法基督出来的每一个人长相不一样，这样可以吗？哦，所以有一个同学，就是我问他你们最印象最深刻觉得讲的最好的啊，有些人就举了一些人名，有国内的有国外的啊。我说那你自己呢，你喜不喜欢你自己讲道？他们问傻了。我碰到会讲道的讲员啊，我都会喜欢开玩笑问他，哎，你听不听你自己的讲道？我问10个有8个是不敢听的，但是他会常常要你听。你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意思？我要告诉你，会讲到的人很怕听自己的录音。你知道为什么怕？对，你讲的，他自己都很不满意自己讲的，对吗？但是那是事后。可是你不听，你怎么知道你讲的哪里不够好呢？他说我不用听我就知道了。我说你不听你就不知道。你看连这件事情都会弄那么久。所以我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传道人其实是把自己摊在听你讲道的人面前，他是做这么一件事。你摊得出来再来谈你会不会讲道，你愿不愿意摊出来？因为讲道的第一个成分就是什么？就是你。你说哎呀，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很软弱，摊出来管你是什么人。我要告诉你啊，你这个人一遮起来，这个道就会走样。你相不相信？哎，我们认识很多很多的传道人，道讲得很好，一听就知道是虚的。为什么是虚的呢？因为他没有把自己摊在弟兄姐妹。我怎么听？我告诉你啊，他举例子都是别人，没有他自己，这个要小心听。他就没有准备把自己什么摊出来。弟兄姐妹，你摊出来，好的坏的都是这样，你会被接纳，你被接纳你的道才进得去，对吗？但是我们通常都不喜欢别人知道我们啊比较不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为了主啊，反正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这是第一个你可以看到啊。第二个我们可以我们再来看啊，就是里面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第22节啊，刚刚是过去啊，你们知道我啊，22节，现在我心里有一个主意，我准备做一件事情，是圣灵逼迫我。 好，这是二十二节。第二十二节，因为现在我在你们当中这段时间，然后我现在有一个决定要往耶路撒冷，然后我要去罗马服事。二十三节，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有困锁，有捆锁和患难等候我。好，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他有一个决定要做一件事情。接着你再看第二十九节，我知道啊，你知道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啊，他知道圣灵要带领他。二十九节，我知道我去了以后，一定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换句话说，保罗对他的未来，他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他也摊在弟兄姐妹面前。我告诉你，我认识很多传道人，他从来不跟你讲他将来想干什么。为什么？好听的说，他什么都他自己也不知道。你不知道将来你要怎么带领你的羊，你的羊问你明天要去哪里吃草，我还在祷告。我觉得你慢慢想，牧师不就是要带领什么羊群去有草的地方吗？他将来要去那里，他说，所以我不会再回来了，所以我跟你们这一次见面以后再也不会见到面。这种话好听还是不好听？不好听，不是不好听，很难受。圣经在这段经文里面，因为这件事，他们抱头痛哭。可是我觉得很好，对吗？然后二十九节，他说：“我知道我去了以后，哎，你们中间会出一些事情。”我觉得保罗也是，真的是知无不言啊，言无不尽啊。我觉得这样的传道人，就令人怎么，就是你会以心什么？交心，对吧？现在很多服事主的人呢，就是我觉得就不够坦然，不够坦然。我包含在座的弟兄姐妹啊，而且他说啊，我走了以后啊，会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听起来是从外面什么进来的。然后呢，三十节，就是你们中间也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换句话说是里应外合，你看到没有？如果我知道二十九节会发生这件事情，那么二十二节我就改变主意了。为了教会，我哪都不去了，我就跟你们拼了。因为有豺狼进来还得了，对吗？弟兄姐妹，教会不是我们的，不是哪一个人的，教会是上帝的。我们对上帝负责，所以一定要清楚自己在上帝面前要怎么做。有人跟我讲啊，长老，我这个教会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准备换一个教会。我说好啊，要不要我写推荐信啊？他说不用了。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已经到这个年纪了，你来威胁我是没有用的。哎，很多人都知道啊，我喜欢这样讲啊。我说教会之所以宝贵，不是因为它的问题比外面少，教会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它问题可能不比外面少，甚至比外面还要多。但是我们面对问题的方式和态度跟外面不一样，对吗？对吗？啊，你知道教会，我们每一个人久了，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对吗？你告诉我，越来越近是越来越看清楚别人的缺点，还是越来越看不清楚别人的缺点？ 当然是越看越清楚啊。那你越看越清楚，你告诉我，张力越大，还是心情越来越放松？哪一个？我告诉你，能够在教会活下来的人，真的再出去都是无敌铁金刚。这个答案是很正常的，不是因为你皮太厚了，是因为你真正学会面对人的软弱，面对自己的软弱，你知道怎么样去解决它，而不是你没有软弱。我告诉你，在教会久了，我们一起认识神，你会比外面的人更看清楚别人跟自己的软弱，而且一看一来你就有感觉。这样好还是不好？好还是不好？你告诉我，神经大条一点好，还是神经小条一点好？你说看情况，我告诉你，在教会越来越久啊，它一定是越来越小条。这样好还是不好？当然好啊！一旦别人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你也马上就知道了，不是吗？你告诉我，在家里跟自己最爱的人、最亲的人在一起，是神经大条一点啊，还是小条一点好？那真的要看了。哦，有的小孩子真的是，你还是大条一点比较好，不然弄得你睡觉都睡不好。可是讲是这样讲，他真正有什么难处，我就不信你大条得起来，除非他跟你没关系，对吗？问题不是我们的神经敏感还是不敏感，问题是我们怎么回应。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保罗在这里表达的时候真的很宝贵啊，很宝贵。他说29节，我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31节，所以你们要警醒纪念我劝诫你们的这3年的所教导你们劝诫你们的道啊。所以其实教会人事更替常常是很伤感的。我想保罗当然知道，可是32节他早就想好了，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我很喜欢这句话，如果这句话写的方式是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的道，我觉得就没有这么感动我。恩惠的道，这道能够建立你们，并且同得基业，一同成圣的人。我以前想一同成圣的人是什么人啊？就很多很多人。我告诉你，这里面有一个人就是保罗。你知道吗？这个道把你建立起来以后，你跟我一样，我有什么你就会有什么，上帝给我什么，上帝也就会给你什么。因为我们信的、传的、活的是同一个恩惠的道。很多人喜欢传道，但是道没有恩。很多人喜欢活，活出道，但是这个人没有恩典。有没有？你接着你看啊。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主怜悯我们。保罗说啊，我要往耶路撒冷去，我知道会有一些问题患难。24节，但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又来了什么恩惠的福音。他用命去把恩典传给人。我希望我能够表达的够清楚啊。24节对保罗来讲，就是他的呼召，也就是他一生侍奉宣教的方向。他的方向，他的服事叫做 ministry， 执事，做什么？见证神恩惠的福音。换句话说，苦难对他来讲，他回应的方式恩惠；劳苦，他回应的方式什么？恩惠。所有不管什么事情临到他，他回应的方式恩惠，就是恩典。我觉得这个人已经被恩典，被基督的恩典已经什么 浸透了，浸透了。当你被恩典浸透了，你连生命你都不会觉得比恩典还重要。如果你的生命活不出恩典，你会觉得没有活下去的价值，对吗？啊，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很宝贵的一个，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很多人喜欢讲圣灵往我右边带，圣灵往左边带，我告诉你，圣灵把你带到你只要有恩典，你连命都可以不要，那个时候怎么带都不重要了，对吗？最重要的是圣灵用什么东西充满了你，恩惠的福音。谢谢主啊，你可以看得到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当他要走了，他说我把你们交给上帝和他恩惠的道。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花那么多时间，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希望我们一同来在神的道上建立我们自己。你知道当这个道建立我们，我们有了产业，我们觉得这个恩典的道是足够丰富的时候，33节，你对钱呢，你就根本就没有感觉了。你信还是不信啊？你为什么对钱那么在意，那么计较，多一点少一点你都会觉得哎呀，这样公平吗？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你还有个东西没有充满在你里面，就是什么？恩典。因为你觉得不够，可是上帝说，当一个充满了上帝圣徒产业的人，他不会觉得自己少一点是不够的。我想这个啊，你们听起来就会有点刺耳了。你说，难道钱不重要吗？我有说钱不重要吗？那我回过来问，钱有那么重要吗？其实钱多钱少，关键在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很富足。当你觉得你很富足的时候，底层是神的道。我告诉你，光是这里讲不贪图钱财，只是 level A 啊，还有 level B。 level B 是什么？34节，他不止自己不贪别人，他还乐意什么？两只手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你看到没有？这个是 level B 啊。你告诉我恩典在哪里？恩典在哪里？好，所以也许我们收入不一定很多，你们觉得保罗的收入多不多？所以不要妄自菲薄，我们的收入不一定会比保罗多或少，可是上帝的恩典真正成为他的信息，整个渗透在他这个人身上啊。我不知道在座你们有没有人喜欢网购啊？现在网购应该就是全世界的主流啊，不只是台湾啊，韩国、大陆、香港、北京，或者是甚至欧洲、美洲，我觉得全世界最发达的一种产业就是物流，对吗？哇，台湾有个顺丰，有没有？是大陆的一家新的上市公司，哎，他在很多年前我就用过他，真的很厉害。你们知道这一家吗？顺丰，我有一次要寄一个东西到大陆一个城市，他说啊，3天可以到。我说很远呢，3天可以到。我说很偏僻耶，3天可以到。他说地图上有的，我3天都能到，不到加倍退钱。你知道大陆很大耶，你们知不知道从上海坐火车坐到乌鲁木齐新疆要坐多久？如果没有高铁的话要坐多久？3天3夜不停的坐。有高铁我不知道，我没坐过啊。他说3天就能到。哎呀，35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啊。来了，换句话说， 前面讲到我自己是个什么样子，十九节谦卑服侍，到了三十五节凡事给你们做榜样。我想来想去，这个榜样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榜样，我们可以把它分析为劳苦啊，扶助软弱的人啊，纪念主的话语啊，供给我的同人需要。可是保罗最后就总结一句话，就是当纪念主耶稣的话，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我鼓励你们，就是慷慨一点，慷慨一点。我常常在这件事情上学习啊，我最慷慨奉献的时候，都是我钱比较少的时候。因为我钱少的时候，常常都是上帝特别关照我的时候。会不会挣扎？当然会挣扎。挣扎怎么样？挣扎还是要慷慨啊。啊，弟兄姐妹，不要问我十分之一是旧约的还是新约的。不要问我超过十分之一会怎么样，没有到十分之一会怎么样。圣经真的有说一定要十分之一吗？这个是 level A minor。 你知道这个，就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你跟我讲这个，我也觉得那就随你了。但是你相信的福音不是这样。好了，你可以看到这整段经文来来往往啊，但是中间有个最重要的核心啊，这一节圣经啊，第二十八节，有人说这是这一篇讲到的核心，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诲，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这节经文你们把它扣起来啊，这节经文非常的重要。这节经文其实中文的翻译跟它原来的意思希腊文其实不完全一样，当然这个意思也没有什么不对。这个起点在哪里呢？就是说圣灵立你们做监督啊，所以你们当为自己也为全群谨慎啊！你们要谨慎在哪里呢？要谨慎自己，也要谨慎全群。在哪里呢？在这一群啊羊当中。那什么意思呢？我有一次读到这个经文啊，关键在牧养啊，全群的监督，其实它有一个方向是要牧养，牧养神的教会。下面的问题是，谁来牧养？牧养羊群，我们很清楚。来，你们长老们，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圣灵立你们就是要牧养群羊，但是有一个被忽略的问题是，这里的自己原文是 yourself， 它是复数。换句话说，这一群长老，我不知道多少人，长老需不需要牧养？谁来牧养？彼此。圣灵立你们有两个任务，你们自己要学会自己彼此牧养，然后你们要一起去牧养群羊，这是你们的责任。这个叫做牧养神的教会。换句话说，但我看到的教会啊，不管是台湾的、国外的啊，其实很强调的是长老牧师要牧养什么？群羊。但通常最欠牧养的是什么？是长老跟牧师自己，对吗？那长老跟牧师怎么被牧养？那就是各显神通了。但通常他们是 被牧养最少的一群人，你接受吗？但是他们却是要付出牧养最多的人。这里面有一个蹊跷，就是第一个，他们不知道怎么样被牧养；第二个，也没有人想要牧养他们；第三个，哎，我看到不少，他也不想别人来牧养，你知道吗？为什么？我认识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事情多得不得了，找到他都是烦人的事情，而是都是越来越大条的事。我说这么多事很烦呢、啊、他说很烦呢、啊、我说那么多事你都知道怎么做吗？他说很多我都不知道，但是我也要告诉他们怎么做。我说那你很厉害，他说我不厉害，因为我后面没人问了。你知道很多企业都是这样子在经营，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办，他一天到晚告诉别人要怎么办。所以我认识一个大老板啊，他是我一个长辈，他企业做得很好，他好多次跟我讲一件事情，他的钱多得不得了，几十个亿啊！他说我跟你讲，我这一辈子工作，我都觉得我每天走在一条钢索上。我说你那么多钱，事业这么多，我说那你拿两条钢索给我走，我也很开心啊。后来我慢慢懂了，所谓的钢索就是他也不知道下一步他有没有把握，可是他不走，后面一头拉骨的人都在等着跟他走，怎么办？这就是我们的处境啊。可是上帝给我们预备一群同工，谢谢主啊，原来这一群同工在29节、跟28节，然后一直到35节，有一位很有名的讲员，他在洛杉矶、他是在、对洛杉矶、牧养一个教会、他是一个牧师、也是一个教牧的博士。他是一个很特别，他非常会讲道、他被西敏神学院特聘为他们学校的这个、讲道学的老师，虽然他拿到的是教牧博士、不是神学博士。 我听过他讲道、他说这一段圣经里面提到三件事情，他说就是一个牧羊应该要这三个关键的成分、第一个成分就是 feeding、就是牧养。牧养怎么做呢？就是26节，我今日向你们证明。25节，我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换句话说，牧养真正的牧养是用上帝的道。27节，神的旨意传怎么传？第31节，昼夜不住流泪的劝诫个人，注意个人。第20节，与你们有益，没有一样必会不说，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有人说20节是教导，教导有分会众在一起的，也有进到每一个人家的。到了31节，这里讲到的劝诫比较像我们现在讲的辅导，圣经辅导，流泪的辅导，所以它是一个相当全面的一种 feeding、一种牧养、我认识一些传道人不喜欢开放自己的家庭，谁都知道开放自己的家庭是麻烦还是不麻烦， 但是我也认识一些牧者，把家里的钥匙都给了弟兄姐妹。重点不在有没有钥匙，重点在你开放你的家跟不开放你的家，你在想什么，对吧？在家里讲的跟在公众讲的内容、讲法、语气会不会不一样？效果呢？当然也不一样。有的时候在公众场合讲完了，再进到家里，他还好，比较好，容易进入更深入的交通啊。这是第一个 feeding。第二个 warning 就是警戒他们。第二十九节是一个警戒啊，是一个警戒。我觉得真正的牧养是要提醒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困难、什么问题。困难跟问题说白了就是人啊，就是人，不是吗？你在工作上真正的困难从哪里来？人。业务困难从哪里来？人。有人说，哦，我写电脑程式啊，我做技术没有这个问题。好啊，希望你做久一点。你做久一点，我告诉你，电脑程式写不好是因为什么问题？人。为什么是因为人呢？除非你的电脑不跟别人连线，只要连线就有人的问题，就有人的界面。感谢上帝，这是第二个 warning。 有的人说 warning 就是要警告别人，你错了。 warning 的警告是要事先告诉别人，所以你要做预备工作。你预备了，然后这个 warning 才会变成你把它当真了，有没有？我们现在常说，哎，你要注意啊，你要小心啊，那边有坏人，这个人有问题啊。但是你做了什么？保罗说，我知道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三年昼夜不住的，我做一件，将来真的有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可以比较知道怎么因应。用三年来换一个 warning。好，台风要来了，要干嘛？你们说呢？啊，现在说有个山竹，对不对？会不会来啊？不会来啊。我觉得台风，这个台风如果很大，真的是，反正不是我们就是他们嘛，总有人要被这个风吹到。第三件事情就是对钱财的态度啊，我觉得这件事情保罗一而再再而三，其实他是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因为你要看清楚财务的事情，其实你是在看清楚怎么施舍的问题。我觉得基督教啊，这件事情恩典啊，实在是一个三十五节啊，我帮助你们这样读啊，你们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我告诉你，你为什么要劳苦？你为什么要那么努力的工作？你为什么要多赚一点钱？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有了多一点的钱，你可以帮助别人。这个能说服你吗？以弗所书第四章，凡事什么亲手做工，就可有余分给需要的人。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要做正经事。弟兄姐妹，你赚的钱多钱少不是问题，但是是你亲手赚的，你愿意给人的时候，那就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中了乐透，你还在算你要奉献多少，我觉得就没有太大的意思了。你们猜猜看，乐透你中了1亿，然后你奉献了2000万，这样比较有水平，还是你真正手上只有200块，你愿意奉献40块？其实他的目的是要告诉你，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啊，我再读一遍啊，施比受有福，不对，多一个字叫什么？更有福。受有没有福？施有没有福？都有福，哪一个更有福？施比受更有福。可是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先是受，对不对？ 我们觉得受那是很感觉 很复杂。我觉得啊，在华人的文化中长大，受啊是一个很复杂的感觉，所以思呢也变得很复杂。我小时候，我父母跟我讲，什么东西都不可以拿别人的，什么都不能拿。为什么呢？受人点滴还是滴点啊，当思全涌以报。就换句话说，我们还不起，所以我们都不要拿，对不对？所以一旦有一天拿了，然后呢，就要准备什么？很多很多要准备还。你觉得我们心态有没有问题？有问题，真的有问题。我们完全看不清楚这个给予之间的问，这个真正的在精彩在哪里？原来你要蒙福，其实我们从出生就开始蒙福，一直在领受，对吗？然后我们要学习给予，更有福哦。但是正常的过程应该是我们一边施也一边什么受，一边受也一边施，这个叫彼此相爱，对吗？我认识一些人很有趣啊，他不随便拿别人的，但是他一定要给别人。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人？他给的时候很强势，但是他不要的时候也很强势。我告诉你，这样啊，我就很难想象这条路怎么会通，这是单行道，不会通的啦。因为所有的人会希望在一个很自然的关系里面领受跟给予，对吗？那是因为什么？恩典，因为恩典。我认识一些人真的是 很有恩典啊，很乐意给予。但是你们要知道还有个 level C 啊，我刚刚讲 level A level B level C。 level B 是保罗自己亲手做工， level C 是什么？保罗到了欧洲，为什么要去马其顿？你看罗马书就知道，他要去 collect，要去鼓励欧洲有钱的教会奉献，他把这些奉献收好，然后带一批人回哪里？耶路撒冷。他要把这笔钱奉献给耶路撒冷穷苦的人，这个叫做什么？从第一世界拿钱放在第三世界，联合国做的事情。保罗在2000年前就开始做了，而且完全靠福音，不需要组织，也不需要什么纳税。现在美国不给钱了，联合国的钱就越来越少了。回到我们的圣经，你就会发现福音啊，福音是什么？最后36节，保罗说完了这话，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你们猜猜看，送他上船有两种解释，一种就是把他送上船，然后跟他什么挥手再见，另外一个就是跟他一起上船坐到下一站然后再坐回来，哪一个啊？你们觉得如果是你，你会做哪一个？在《使徒行传》正常的程序，所谓打发人，通常都是什么？人跟着去。啊，这个就叫什么 hospitality 啊，真的是所谓的啊，就是款待。求主帮助我们啊！可见的我们在他们宣讲福音跟教会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还有蛮多的东西可以注意的啊，可以注意的。当然啊，主要是跟长老们啊，当然是如果你不是长老，这段圣经还是要听哦。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要给长老找麻烦嘛。谢谢上帝，他总是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一起祷告。上帝，借着你的话向我们再一次说话。 上帝，我很乐意听你的话，我很乐意照着你的吩咐行。我很清楚的看到我领受恩典的福音，传讲恩典的福音，但是常常让人看不见我身上有那么大的恩典。求上帝让我可以跟你的福音相称。求上帝打开我的心，让我的信心撑开我的身量。主啊，有太多的事情我们被这个环境、被文化、被习惯、被层层的捆绑，但是我们不愿意也不曾被神的灵捆绑。我们害怕失去我们所需要的，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求上帝怜悯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常常提醒坚固我们，引导我们。谢谢主赐给我们今天的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